问题，有些试炼，尤其男女感情创伤等等 side of effect 是很痛苦，是允许发生的。如何重新过得胜的生活？很简单嘛，试炼失败再练。大家说一二三，恋爱失败再练，嗯，就是这样简单嘛。怎么样起来？就是这样起来。嗯，你取不到的那个，如果真正取到，可能也不好。大家说。不到的东西永远是完美的，你懂吗？这个是堕落以后的心态。这么难得到，一定很好才难得到，因为好到我不配所以难得到，所以你一直想念你失恋中间那个理想的偶像，神经病。等到你真的娶到他才知道，他比很多人还更有缺点，不过在你理想中被你绝对化了。被绝对化的就是假神，上帝不要你有假神，就把它拿掉，因为他的偶像不是假神，不是神。上帝不许可你有个假神，所以恋爱失败不要紧。大家说一二三，
恋爱失败不要
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哇，这念得这么大声，很忠于真理。好，相反的，如果你得到了一个不是太理想的，可能呢，因为不合你的理想，而是神安排的，所以你要求主给你启发，去看他的好处。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可能是顾鸿钧吧。啊，什么？我们顾维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可能是他。有一个故事说，他从前爱上一个校花，校花是什么 ？School flower。全校最漂亮的，他追求的被拒绝，他哭死了。哭死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啊，谁呀？罗嘉伦呢？是那个人吗？那你的名字是什么？男的啊、哦，是 OK。那么谢谢你，但是娶不到。就他苦死了。后来有一天呢，他年龄到了，他就娶了一个，你看差不多的了，有眼睛有鼻子。天下我想不到 10% 的人娶到他理想中的，他的理想娶到一个不错的了，可以的了，就这样成分了，成了你要也一帆风顺平平安安。有一天呢，他在一个城市的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有人叫他的小名，某某人，回头一看，怎么人知道我这个名字呢？哇，一个这么大的名字！啊，对不起，你记得我这个名字？是的，你不记得我？我忘记了，我不记得。你是那个什么？我就是从前那个校花吗？他想想看看，妈，哎，有一点形象。啊、哦，你好吗？啊、哦，就叫他寒暄，就谈了你几个孩子，我几个孩子，等完了他回家的，感谢上帝。好在那个时候呢，没有成功。如果成功坐汽车歪一边怎么办？所以呢，你失恋了怎么办呢？就再恋，不要把得不到的当作最完美的，一天自己骂自己，自己恨自己，不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要不要学习脚踏实地？要，把你的袜子挖两个洞，那你就脚踏实地了。要脚踏实地，要有两个洞，为什么呢？因为要真正切合于实际呢，是要有一些不完全的事情。袜子有洞就是不完全嘛，才会脚踏实地，对不对？看见弟兄因试炼冷淡退后，甚至不再服侍，请问做太太的除了祷告还能做些什么？什么祷告？你为祷告就是一切，你到底做什么弄到他不爱服侍的？你要想想你自己，审查自己，你做姐妹的怎么不能够因为你的爱、你的关怀、你的热心影响他的爱侍奉？所以呢，每一次看见别人毛病的时候，有两个责任：第一， 就是回想自己失去多少机会影响别人。第二，我们过去在祷告中劝勉别人时常有说到舒服，在这两件事情下功课的人，这个是灵性好的。看见弟兄老的感谢主，一个倒下去，一个再倒下去，表示我还是不错，这个坏蛋。看见弟兄跌下去，想到底是不是为我跌倒，审查自己。看见弟兄跌下去，我从前很多机会为他不是影响他，我失去，求助圣灵。看见弟兄跌下去，现在应当在想的是什么？上帝啊，我如今念是怎么样帮助他。所以在别人的软弱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个好灵性。在别人的软弱上看见自己差不多，这个不好的灵性。你的先生不爱主为什么？可能和你有关系。有很多姐妹啊，很盼望先生信主，你信主了以后很怕先生做传道。哎，你笑了就表示你本来该有这个概念的。为什么很怕先生不信主呢？如果先生信主呢，对我比较安全，他就不会取消老婆。但如果先生信主了去做牧师，我的经济状况就会差一点。所以你这种态度根本不是敬畏上帝，是为你自私而利用宗教的假面具。你甚至要你的先生信主，也是对你有利用价值，不过是认为他信主不取消老婆，对你比较好。所以上帝看透人心，你不要以为上帝很笨。一个常常把别人看得比较笨的人是很笨的人。我看到有一些人从以为自己变得聪明，结果完全自己被自己误了。你要诚实待人，要真义待人，公义待人，对神真正以敬畏的心来顺从。你盼望你的先生信主，因为他有一个宝贵的灵魂。如果神要你的先生做牧师，你说主啊，愿你的主旨意成就，那你做太太的就不用利用宗教变成假上帝。我要我的先生不做传道，因为我是他的上帝，但是我又不他别王，我要拯救他。你在表演上帝，你懂吗？那么你的太太，你的先生现在冷淡退后，你找出原因，让他对症下药。好的医生不是怪责罪人，好的医生是对症下药。对症以前要查得清楚，能够查得清楚，可能你的工具、你的知识、你的判断功能都要还是正确，还是很敏感才可以的。所以从原因处理，从总原则处理，不要从现象处理。怎样为还没有信的人传福音？身传，你的身、你的心、你的祷告、你的灵性、你的位格、你的行事为人，就是一个听不见的讲道，看得见的事实。这个很多基督徒没有把事实摆出来，只有把理论讲出来，理论中间怪责多鼓励少，结果呢没有办法造就。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做到人家说怎么可能，在困难中间他那样喜乐，在病的时候他还会唱诗，在很多受委屈的时候他那样坚韧，我很盼望做这样的人。如果有这种基督徒呢，你就是还没有开口，人家已经受洗的宣布做基督徒。大陆的基督教就不是靠布道家、培灵家、奋兴家去领人归主的，大陆的教会也不是派人去赵永基老爹去看到这个新加坡看小组的，大陆的教会就是那些受逼迫受苦的基督徒活生生做见证，使很多人很容易归主。你还不需要这个重要的原则吗？你还以为坐飞机几百块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人家，这么回来做照样画葫芦，你教会会复兴吗？你要回到圣经的原则，你们是我的见证，不是说你们做我的见证，你们讲我的见证。 To be a witness is not to say, not to do, but to be. 位分的问题、事实的问题、人格的问题、行事为人的问题、你生活生命见证的问题，这个东西有了，领人归主很容易。当你一传的，他说他所讲的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爱看真人真事，这是指事实发生过， 真人真事的解释是真正做人，那么他讲的话他做的事是真正事实的，那就有意义。所以如果基督徒从生活为人生命品德灵性真实诚实公义圣洁做起，那么对家人做见证是很容易的，因为未开口之前他们已经说暗中炫目你这种生活。感谢上帝。从教父时期到二十世纪有那些重要的神学家及思想家，我们应当研究去反省。我想要三个人你要特别注意，第一就是奥古斯丁，第二就是马丁路德，第三就是加尔文。这三个人的思想你好好去思想去研究，你就知道整个思想历史中间正统的信仰怎么建立起来。当然奥古斯丁也影响了天主教，所以有一些他的教义是基督教不接受的，比如说他的原罪论的方法遗传是透过性的关系产生后代，有遗传到这个原罪的可能，这个呢在改教运动里面被拒绝了。除此以外他的教会高过政权，所以结果产生了社会的二元论，产生了一个教会带领整个社会教皇高过所有皇帝的后果。第三他也提到关于这个化质的可能，这些都是改教运动所拒绝的。但是呢马丁路德同加尔文都从奥古斯丁领受了很重要的启发，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同神的恩典的优先过于人的行为都是受了加尔文的都能奥古斯丁的影响。加尔文的义定论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是超过所有人的反应的，这些也是受了他的影响。奥古斯丁的话有时候很奥秘又很特别，比如说我祷告所以神把恩典赐给我，这样神赐恩是因为我祷告感动他吗？或者是他先把恩典给我感动我去祷告呢？是我先感动他把恩典给我，或者他感动我去祷告求恩典呢？到最后他的结论连我能够好好祷告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先感动我，所以结果就产生了神权最高，神是主权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能得救是神权，所以就变成预定论从那里来的。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受他的影响奠定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而加尔文在他所写的基督教的要义里面是历史上最有系统而且也是历史上基督教思想家里面思想前后最一致完全 consistent， 可以说呢之后没有一个 reform 的神学家比他更 comprehensive 更 consistent。 所以这几个的思想家你要注意，虽然十九二十世纪也有一些很大的思想家，但这些思想家呢如果偏离圣经的我不必提，走新派路线的我不必提，走纯正信仰路线的也都受了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影响，所以你可以注意这些人的事情。请问唐牧师，我是一个大学生，常常听许多人说大学生基督徒在大学生很爱主，毕业以后就离开信仰了，请问我怎么样一生持守信仰得胜过圣洁的生活呢？那很简单，你就说从起初信的对信的忠于真理，而这个忠于真理就忠于永恒不变的那实体，既然永恒不变是你所爱忠心的，你的忠心就永恒不变。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墨水是会褪色的，那你写永远两个字也不永远，因为褪色，好吧？如果你写永远这两个字意义是那么永远的话，你就用永远不褪色的墨水来写永远，那么这个永远两个字是比较永远的，明白吗？如果你信仰是忠于真理，而你是认识真理的永恒性去忠的话，你就把你的永恒的忠心同永恒的真理连在一起，你不容易褪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的很多人在大学里面为什么热心，因为人热我也热，如果他热我不热就冷得很奇怪，
一个人爱我也爱，那这样你就人云亦云，你是受环境引导产生的宗教热忱。我不是，我十七岁决定信耶稣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分辨，是因为我信耶稣，所以信耶稣叫做真理吗？或者信耶稣是为了真理，所以我信耶稣？我决定，因为这是真理，所以我才信。不是因为我信，它就变成真理。这个搞清楚了，我一生不但没有退，而且我一直持守那个忠心。你们有人三四年前就听我讲道，谁在1970年听过我讲道的，请举手。三四年前听我讲道，现在还在这里。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可以看见，虽然我年纪大很多了，但是我那个精神，我那个一切感，我那个感动，从那个树林的能力没有变，对不对？可能慢一点点，从前讲得更快，但是我灵里面的力量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是永恒的真理，我以永恒忠于真理的心智来奉献侍奉，所以我不应当变。有的人说唐牧师，所有的牧师做了6年都有1年18天的 leave， 我从来没有的，没有什么再去读书1年了，安静1年了，退休年了，安安静静，没有，就是一直拼，一直拼。那么为什么那个继续不断的火热会在你心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如果不传福音一天，我就有灾祸。我不火热，我就是不忠于神。我就这样鞭策自己，一鞭了42年。我不知道如果上帝再给我42年，我变成怎么样？那个时候99岁。那么我如果不是90，现在我59加40啊，怎么可能在42年42啊，101岁。如果我还活着的话，像老鬼一样的。但我相信若是主肯，我的心一定要一样。我从来没有怀疑神的呼召，从来没有要 withdraw 和一秒钟的意念，只知道怎么样要做得更好，怎么样更忠心，这样就上帝这样赐福，40年就过去了。为何台湾教会一直不能复兴？要学习外国经验，怎么样才使外国也学习台湾的经验？你学习外国经验，因为外国有一些可学习的，你如果自己还没有复兴，又要人家来学习你，那就双重傲慢。所以求助新起人来，我相信台湾有很好的 material， 很好的人才，很好的头脑，很好。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不一样了，在美国讲道的时候，台湾去的学生多注重物质、成功、赚钱、企业、经济投资、实用价值，而中国大陆去的都在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行，为什么要信耶稣。所以呢，台湾去的很多求钱求财，大陆去的求意义求辩论什么是真理。你要看到这个是很可怜，求助帮助我们这里的基督徒能够从头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基础的问题里面。我要怎样爱主，我们传讲真理，怎样认识主的道，主的道这是很重要的。你无论祷告、信仰、传扬、侍奉，每一个这个名词里面真正的动机要找出来，然后用纯正的心重新奉献给上帝，才有复兴的可能。牧师，请问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的国是指什么？这里东西是什么？你只要谈国谈东西，那么义你为什么不谈呢？先求神的国同神的义，国就是权柄治理的范围，叫做国。大家说，权柄治理的范围，神的国就是神权统管的所在，就是教会同因福音归顺神主权的信仰的人士，这个都是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国度，不是指宗派，不是指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爱神的国，过于爱自己的宗派。大家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爱神的国度，过于爱自己的状态。我再次再三再次对我的教会的会员说，如果你爱这个教会过于爱上帝整个的家，你是在犯罪。我们要爱教会，我们要爱门，很多牧师都讲这个道理，要爱自己的教会，爱教会就是爱自己的教会。 圣经只有讲自己的教会，上帝自己的教会，不是你的浸信会，不是我的归正教会，不是他的弟兄会，只有上帝自己的教会，没有你的会我的会，就神的国度观点。如果我们爱我们自己的一个教会过于爱上帝，我们是拜偶像，你懂吗？因为神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单单一个宗派，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观念总原则搞清楚了。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神的家，神的教会是普世的， 是超过所看见的范围的，是超时间超空间的。这个马丁路德跟教文叫做 invisible church， 叫圣而公的教会，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但我的宗派，我的教会是什么？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个查经班，是神整个国度里面一个小团体。所以这个是教会中间的一个有教会功能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我当然要爱他。但是很多牧师传道所讲，你们的爱教会是爱他正在服侍的那个教会，等到他离开那个堂会到别的地方牧堂的时候，他又说你们要爱教会，不是指从前那个，是现在那个。所以这是很矛盾的。我的观念不是，我们的爱教会是爱基督的教，就因为爱神的教会，所以我要这样辛苦到世界各地去传道。为什么？因为神的教不是单单在印尼那个，是各地的。而对你们讲到的，我不会随随便便，在这些教会比较热烈。那么呢，对有这个有大的教会奉献多的，我就更忠心；对小教会就随便，没有的。两个人讲到的，我也是尽心竭力讲；几万个人讲的，我是尽心竭力讲。因为神的家，神的国度，那这样我们就脱离了自我的捆绑，把纯正信仰的那个顺从神心智的事物显明出来，而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就看清楚谁是神差遣来的仆人。是为钱为组织是否或者为神的国为神的意思。所以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主权统管的范围，神治理的这个地区，也就是属于神归顺于神的那些子民是他的国度。第二样，神的义就是呢，用以治理他百姓的总原则。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归向神的义，我们在义中间生活，我们义人是因信称义，我们义人是因信而生。在这样呢，我们在义中生活，我们是义的奴仆，我献我们的身体做义的器皿，我们在正义中间，在神的光里面行为 行走。这样呢，所谓的义就是我们生活的总原则，我们的地位同我们行为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他们活在最终我们行在义中。那么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有义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国度以神的治理原则义做整个治理的范围。所以神的政治，神的权柄是用义的理来治理的。这个世界的国度是以罪做治理原则，所以这个是全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中，恶者的手下，所犯的都是罪，所想的尽都是恶。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就是我们愿意神的权柄越来越扩张，我们愿意神的福音越来越广传，我们愿意神的子民越来越增加，我们就真的求，就要去行传福音，努力救人，活出神的形象，在义的生活中间光照别人。这个就是求神的国同神的义的意思。有关于求字呢，应当有一个讲座叫做祷告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Prayer， 祷告的神学。什么叫做求？你真正的求就是你最基本的永恒性的愿望，这个叫做求。你在永远中间你盼望大道的是什么？你这个求不是为今生的需要，这个今生需要的祈求不列在优先的中间，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同神的义。耶稣没有说你要先求今天吃饭吃什么，没有。在主导文里面只有一句话关于物质的，就是我们所需用的饮食金的赐给我，只有这一句。那其他的都是神的国，神的权柄，神的荣耀啊，神的名，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的国，你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关于我们个人呢，除了吃饭的需要以外，我们的灵的灵性不要进入试探，要脱离凶恶，要赦免别人罪，效法基督的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的我们祷告要优先你神的国土神的意，其他的就加给我们了。这就是很清楚的观点，祷告和教训。
他的世界不错